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第五大段。欲宽玄之分，大欲第十段，大欲第十段前面用时间关系没讲完，我们还是从第一首念起，看到完整的意思。天阿修罗共战时，地势神力难思议，随阿修罗军中所现身等彼而于地，助阿修罗发誓念，誓体还阴来向我，必取我身五种腹，由是彼众悉忧悴。前面呢，说到此地，再接着看后面几颂。地势现身有千言，手持金刚出火焰，披甲持杖即威严，修罗望见先退伏，彼以微小福德力，又能摧破大圆地，何况救度一切者，具足功德不自在。这第三首接着说，陶立天主现身有千言，千言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很多，菩萨大家都知道有千手千言观世音菩萨，诸位有没有看过千手千言文殊菩萨、千手千言普贤菩萨？也许有人看过，比较少见。观世音菩萨有这个能力。只要是化身菩萨了，都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在此地看到实体还阴，凡夫啊，不是菩萨了，也有这个能力。那这里我们就能相信佛在华严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怎么会没这个能力？只是这种能力被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不能现前。陶立天主这是修上品十善了，所以经上讲彼以微小福德力，怎么能跟菩萨比呢？菩萨修的这个福德大了，六道凡夫没法子，修福，我们不能不晓得，福德大小不在乎你布施这个物品多少，不在乎这个。 完全是在心量。佛门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一般同学呢都疏忽了，叫量大佛大。那个量大了，事小得的福大。菩萨布施一块钱，那个福报多大呢？等虚空法界，有那么大的福啊，跟虚空法界相平等啊，忉利天办不到啊。忉利天建筑就是以大千世界七宝来布施，也比不上菩萨施一块钱。看起来好像太不公平了不说不公平，是心量忉利天主的心量小，没那么大比我们人间大人的心量没有他大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修福布施供养再多，你心量能包括几何那我问你，你心量能不能包括这一个道场？这讲的最小的了，在这个道场里面还要只顾到自身的利益别人的是摆在第二第三，你的心量就小了，你怎么能修大福报呢？那么再说大一点，你心量能不能包括整个香港九龙地区？齐心动念呢，为这个地区着想，不为自己这还是小啊你齐心动念能不能包括这个国家他有这个意念，齐心动念布施修佛是为全国人民，他的福当然比你大忉利天主也只顾虑他那一个天在娑婆世界，我们前面讲过，有十万亿个忉利天。他所考虑的是他自己统辖的这个地区，别的他没想到所以不能跟菩萨比。菩萨破了四相，破了我界齐心动念呢，是遍法界虚空界所以他施舍一点，那个福报都是遍法界虚空界，怎么能跟他比呢？你要修大福报，你把心量拓开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的心量是平等的哪一个人的真心不是遍法界虚空界个个都是只因为你自己迷失了自信，你起了烦恼了，你把法界里化成许许多多的界限，越化越小把自己拘束在真的 古人比喻说春前春蚕作茧，自己把自己拘束起来，心量变成这么一点点大，两个人都不能包容。由是可知你有多大福报啊。所以要修大福报，没有别的，拓开心量。要学佛菩萨啊，阿罗汉的佛，六道里面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都不能跟他相比啊，阿罗汉破四相了啊，四戒没破啊，金刚经的上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阿罗汉做到了。所以那个佛报大，超越六道里面大福德的众生，菩萨心量更大。为什么？四见破了啊，执着破了，四相破了，分别破掉的时候，四见破了，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所以菩萨的这个，尤其是化身菩萨啊，他修丝毫一点点小福得的果报都是遍法界修空间。为什么？诚信啊，我们没有办法，不能诚信，始终受阿赖耶的拘束，没有见性，都在阿赖耶里面啊，设法界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设法界里面的佛没见性啊。啊，我们现在读的这一品经贤首菩萨，贤首菩萨在设法界的最顶端没出啊，只差一点了，再功再用一点功他就出了啊，而这一点功呢，古德说得好，此处用不得力了啊，为什么呢？我们讲用一点功，用一点功是不是还有分别执着？有啊，你没有分别执着，你怎么用功啊？所以这到这个地方呢，用不到功了啊。我们在经上读过很多，无功用道。啊，他要回归到这个地方，才能够破无明，正法身，啊，超越十法界了，啊，完全跟法性呢相应。禅宗里面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时候修集的功德就跟虚空法界相等了，没有一样不成形。这个性心性到底是什么样？说不出来呀、啊。 啊，古大德呢有个比喻，九九纯纯熟啊，像功夫啊，九九纯纯熟，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是一个原则啊，念佛也不例外啊，久久长时间呢、啊，纯纯的没有夹杂了啊，自然就熟了啊，熟了怎么样呢？熟了是自然内外打成一片，内身心，外面是世界。啊，那用佛法的名词讲呢，内是法性，外是法相。打成一片是什么？性相一如啊，性相不二啊。啊，入了这个境界。入了这个境界，他说如哑子得梦啊，哑巴做梦，他清不清楚？清楚，他说不出来。就是说，你入了这个境界，你说不出来。啊，虽说不出来呢，有方便说。啊，方便说要知道，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跟无说不二，那是化身菩萨了。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般若会上。他老人家全部否定了，他说他一生没说过一个字，谁要是说他说一个字要报复。啊，后来的学生把他老人家所说的记载下来，成为大藏经，他没说一个字，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告诉我们，这是自信发而流露啊，为什么说他没有说过一个字呢？他确实没有起心动念过。我们凡夫说一句话是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他完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非常难懂啊。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就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啊，啊，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个境界怎么去体会啊？啊，佛也不说话。佛敲鼓或者敲磬，你看磬你一敲它就响了，磬响了没有呢？我们听真响了，磬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啊。这是感应，众生有感，谁应呢？ 佛菩萨也。我们总是认为有佛菩萨，佛菩萨也。那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是自信起因的。要知道啊，所有诸佛菩萨了，是你自信起因。啊，你看净宗讲阿弥陀佛，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不单阿弥陀佛是自信，极乐世界还是自信。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自信那个德能，他的功德，他的能力，他之所现是没有边际的，没有数量的。那为什么能现呢？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自信于本自具足。怎么现出来呢？原现的，所以说佛法因缘生啊。啊，这就是说明了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因缘就是因果啊。因是感，众生有感，缘是因啊，果就是因啊。那么我们知道佛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那么佛现身呢？那你就晓得现的那个身相啊，现而无现，无现而现。那个身你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没有啊，所以这叫妙啊，这叫不二法门啊。啊，第十天能现真的是福德力，福德力还要求三宝加持力啊，肯定求佛加持，要不然他对付不了阿修罗啊。跟阿修罗作战的时候，他求佛菩萨保佑他啊，所以他利天主善法堂常常礼请佛菩萨在他讲堂里面讲经说法啊，这个经典里面记载很多啊。所以释迦怀严是虔诚的佛弟子啊，遇到灾难了，佛菩萨哪有不加持的道理啊。那么这种加持也是要有条件的，你没有条件，佛菩萨加持不上啊。条件是清净心啊，只要一念清净心，这个境界它就现前啊。那么他这个清净心，佛法里面讲这五种受里面的舍受啊，它不能够永远保持，永远保持就变成三昧了，就是正受了 啊，阿修罗走了，他的贪嗔痴吃慢的时候又起邪心了，啊，不过他有贪嗔痴慢疑，但是很轻微，啊，不像我们凡夫啊，非常严重啊。所以我们不容易放下了，他容易放下，放下时间也不长啊，所以叫舍受啊。这个福德力，真诚心求三宝加持，能摧破大圆谛。啊，阿修来的，阿修罗的这些兵将来找麻烦，这是大圆谛啊！啊，佛在此地也教了我们这个方法。啊，为什么呢？我们在菩提道上冤亲债主太多啊，障碍重重啊，啊，怎么能破呢？佛在此地教给我们，要学逃离天主的修复，中国古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福至心灵，福报现前的时候，哎，你忽然就变成有智慧了，聪明了。啊，没有福报的时候，糊涂啊。”会做错事情啊，福报现前不会做错事情啊，所以福至心灵啊，人也突然变成聪明了啊，尤其是学佛的人，学佛当中尤其是念佛人啊，那我们今天念佛没得到感应啊，什么原因呢？不会念，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怎么叫不会念？你看看大势至菩萨教我们怎么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没做到啊。都摄六根，就是孟子所说的求其放心而已啊。啊，那再说的白一点，就是把你所有一切的妄想都放下。眼见色而闻声啊，六根对六尘境界，其分别之处啊，都摄六根是什么？那个分别执着全放下，我们没做到啊。果然要是放下了，那就是经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它起作用啊。啊，所以我们虽然念佛夹杂着分别执着， 夹杂着妄想啊，把我们念佛这个功夫破坏了，所以功夫不得力了啊！怎么办呢？啊，祖师教给我们：久久纯纯熟啊，你要有耐心啊，久久是有耐心。纯纯是有毅力啊！你要把分别执着放下啊！念佛堂堂主常常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啊，一切都放下，一向专念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这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之外，没有一个杂念，叫成熟。啊，这个时候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你的能力超过此地所讲的十地幻音，你超过他了。那冤亲债主势力再大，他看到你，他也远远的离开了，啊，惹不起。这个道理要懂，而且呢，我们要认真去学习啊。所以，你遇到困难、遇到麻烦了，你不要怕啊！你一害怕、一忧虑，麻烦更大了。信佛不容易啊！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告诉我们：信佛第一个条件是自信，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佛力加不上啊！你信佛，佛能加多少力量给你呢？跟你自己的信心正好成正比例。你有一分信心，佛加持你的一分；你有十分信心，佛加持你的十分。这个要知道啊。要解讲六个心呢，第一个心字，第二个心他，啊，他是指谁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都是他了。释迦牟尼佛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啊，阿弥陀佛有大愿四十八愿，戒引十方念佛的众生。有自信才信他啊，自信，自信弥陀，自信释迦，那就是真心，那不是假心了啊。那么诸位想想，几个信佛的人他具足这个条件啊？不是佛菩萨不灵啊，是你自己不相信自己啊。啊，然后大师又跟我们说， 能信自信他，然后信事信理，最后是信因信果。这才叫真正相信佛。那我们这个信心不具足，哪来的感应？所有感应全是烦恼。那么具足这样的信心，你信心清净就不一样了。金刚经上说得好，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是般若智慧现前的，智慧现前呢，没有一样不能解决。摧伏冤敌要智慧，就能化解。这是举第十天。他这一点福报能破冤敌，何况救度一切者，这菩萨一切诸佛菩萨因地里面法的语言再多，总而言之呢，都超不出四弘誓愿把它全部归纳出来，这四大类不会超出的。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呢，就是所有诸佛菩萨因地上所发一切愿的总结。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救度一切众生者，真菩萨了，不是假的。这个愿我们要常常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人是个坏人，我不愿意跟他往来，我也不想帮助他，那我们这个愿就没有了。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除外，这个人不度，这就不是菩萨了。所以我们今天发的愿发的这个心实在讲还没有离开爱缘慈悲。我喜欢你，我帮助你，我不喜欢你，你有再大的困难我也不会理你。最低的这个阶级凡夫凡夫里的是普通凡夫高级的凡夫我们讲世间的圣人贤人他给我们用心不一样。坏人怎么样？坏人也帮助他，希望他回头那他这个慈悲心深了一级，众生缘慈悲弟子规里面讲的，凡是人皆须爱，这众生缘慈悲人民即无再扩大的时候呢，六道众生 啊，畜生道、魔鬼道，啊，妖魔鬼怪，他都爱呀、啊，啊，不失爱心，啊，没有不爱的，啊，这个爱就是慈悲，这叫什么？众生缘慈悲。再往上去，那是菩萨了，那就不是凡夫了。啊，菩萨的心，六度心。所以菩萨的慈悲叫化缘慈、啊、他知道什么？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的、但是还没证得，啊，接收佛菩萨善有的教诲，逐渐逐渐明白了，啊，慈悲心也逐渐扩大了，从众生缘扩展到法缘。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这个爱心呢，真的是很大了，啊，我们讲啊，爱心变法界，啊，善意满娑婆菩萨，道佛《华严经》上讲的见性成佛，真的。这不是觉悟啊，证悟啊，证的确实宇宙跟自己真的是一不是二，这个时候无缘大慈，没有条件的，你看法缘还是有条件啊，爱缘、众生缘都是有条件啊，到明心见性啊就没有条件啊，而且这个爱对一切众生的爱是真诚的、清净的、平等的。啊，我们讲菩提心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真的是这样，没有任何条件。啊，所以他种福，丝毫的福都是变法界、虚空界。我们要努力来学习。啊，这些菩萨真的是具足功德，哪有不自在的道理？啊，得大自在啊。啊，自在也就是解脱，啊，这个解念去生，啊，解除啊，把烦恼解除了，脱呢？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脱离不自在呀、啊！啊，所以他就得大自在了。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你到外面找决定找不到。所以佛法称为内学。你到心性里面去找就找到了。确确实实跟中国古人的教诲反求诸己。佛法的修学通通是反求诸己。所以我们常讲外面有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在自己。自己没有过失了，外头绝对没有过失。外面看到有过失，自己功夫还差一些，这个道理很难懂。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夏威夷土著心灵治疗的那个方法，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为什么呢？证明了别人有毛病的时候，自己认真修行提升自己境界，人家的毛病都好了。这不可思议啊。在佛法里讲的，诸佛如来帮助一切众生，化解一切疑难杂症，完全用这方法。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众生毛病可多了，造罪业很重了，那佛菩萨救不救我们呢？救，从来没间断过，为什么还有这么麻烦这些现象发生？那你想一想，夏威夷土著用的方法，他帮助一个人恢复健康快点3个月，慢点6个多月，甚至于8个月10个月，我们就明白了众生的业力由前生后波不同古时候的人业力轻所以的加持容易，现在人造的业力太重，所以就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看夏威夷土著治疗这个方式不就明白了吗？知道诸佛菩萨跟众生感应道交真的是念念不舍你明白这些事理，你对佛菩萨感恩的心升起来了帮助自己 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那佛菩萨对我们的感应，我们会很快很明显的感受到啊。那么这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讲共业别业，个个不相同啊。佛度众生是根熟的先得度啊，先得人他就他解脱了啊，根熟的众生。那不熟的呢，来生后世啊，甚至还要经历多少劫他才成熟啊。这经论里面讲的太多了，我们要明了，明了之后自己帮助自己，对，依教奉行啊，让自己的善根呢不断向上提升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呢成熟。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华严经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后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不是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吗？一生成就啊，经论上也有讲啊，时间很长啊，千劫万劫无量劫，三大阿僧祇劫，佛没有妄语啊。那这说的是什么一桩事情啊？说的是在这一生当中他没有缘闻到佛法，那个时间就长了善导大师说的好啊，这个事情总在日月不同啊。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啊，佛法在现在有真的有假的啊，有仿冒的，仿冒的太多了啊。你遇到是不是真的啊？即使是经典，有伪造的经典，你要认识啊！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如何认识那个经典是假的呢？我们在年轻学经教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我们只要以大藏经为标准，大藏经里面有的是真的，大藏经里面没有的就靠不住了。可是现在编的大藏经啊，很多一些人的著作啊都编进去了啊。那么这些著作它的知见到底正不正很难讲啊。 啊，所以老师告诉我，要看古本的大藏经。到你开悟的时候，你再看现在的这个编的，哪些里头有问题的，你一看就明白。啊，为什么？古时候这个经入藏，那可不是容易事情。朝廷里面，请一些高僧大德、有修有证的人，让他们去审查。他们审查认为没有问题。再送给皇上，啊，皇上下令入藏，啊，最后一关呢是皇上的，